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期微软虚拟学院关于 Windows Azure 基础架构及服务第三部分啊，就是虚拟网络这部分的内容。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在相信大家在了解了这一期的内容之前的话，我们已经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前两部分，了解了这个如何在 IaaS 这样的一个服务，Azure 上面去部署我们的虚拟机服务。那么同时，因为我们部署虚拟机的服务的话，都会关联 VHD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都会去制作关于虚拟机的磁盘，然后基于这些再去部署，就是真实的话都会用到 Windows Azure 这样的一个云存储的服务。所以我们也对这个存储服务以及虚拟机的磁盘以及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进行了这种探讨和介绍。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话，因为你要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的话，实际上，那么这个服务的话，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交付的，所以的话，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那么托管这样 IaaS 基础架构及服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虚拟网络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章节的话，主要就是介绍关于虚拟网络的这个林林总总的这些技术点。那么这一次的课程安排主要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啊。首先的话，我们先整体的了解一下虚拟网络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那么你得到的这些，在虚拟网络内部的话，去通信的话，肯定也需要去 IP 地址。那么除了 IP 地址之外的话，那么跟我们在我们的 on-premise，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或者在我们通常的这种局域网络里面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一样，我们一般来讲不会通过 IP 地址去记录一个服务或者一个主机去标识，我们可能都会去通过这样的一个 DNS 服务。那么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里面去使用 DNS 服务，尤其是将来我们可能会利用到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的所帮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站点的连接来实现一个混合云的场景。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如何的来利用 DNS 服务或者使用 DNS 服务，或者是否可以选择 Azure 给我们提供的 DNS 服务，我们在这里面会做一个探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深入了解一下虚拟网络的一些设置里面所注意的一些相关的细节包括我们怎么样通过界面上去设置，也包括怎么样我们去通过它的配置文件导出它的配置文件来进行编辑和修改，来做一些配置等等。那最后的话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就是针对于一些企业希望去实现一种混合云的场景，那么 Azure 的话目前为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两种的这种去构建混合云的这种场景，两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会分别的来探讨那一种是构建好一个站点到站点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可能就是说我针对一些小型的这种连接或者是开发环境来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专用的这样一个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种网络场景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虚拟网络里面所了解的这样四个主要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虚拟网络的基本概念。那关于 Windows Azure 的虚拟网络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是，它是在虚拟的这种分支机构或者在云中的数据中心。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 Azure 里面去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 Azure 里面去托管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根据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前面两章了解的内容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说，那么 Azure 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你把你的数据中心或者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把它托管到了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公有云的环境里面去，那么实际上，你可以把想象就是说，那这些服务的话，实际上就是运行在云中的数据中心的，那么实际上你当然可以，也可以通过 Azure 的网络扩展网络，把你现在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应用和负载迁移到这个 Azure 上去。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干脆就把我的这个虚拟机或者我运行的一些工作负载迁到 Azure 上去那么这种方式，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我也可以实现什么呢？把这个 Azure 云中的这样一套环境，这样一套运算环境或者基础架构的环境呢，当做我自身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扩展那么其实简单的理解的话，就是你可以说 OK，你就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数据中心在云上。那么我把我的这个服务交付上去，那也可以说是 OK，那你作为一个我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资源的一个扩展这两者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实际上在 Azure 里面的话，那既然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这个服务把我的应用托管到了你 Azure 上，那实际上的话，你需要在 Azure 中呢去构建出一套专有的这种网络结构出来。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 比如说是你自己自身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可能很好理解啊，你的数据中心里面啊，那你可能要 on premise 嘛，那你外部有你的防火墙，有你的这种 IDS，有你的这些入侵检测的一些设备，安全的设备，你可能做得很清楚哈，很清晰啊。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些资源，你的服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界定的话，它很有效的保护在你的中心数据中心里面啊。那么可以，你可以在里面再实现这些隔离啊等等一些安全的策略或者网络的这种策略啊。但如果一旦你把这个你数据中心的资源放到了这个公有云上，那你可以想象说，OK，那你现在一个人放到这个 Azure 的公有云上，那你作为一个租户来讲，OK 的。啊，那实际上 Azure 的话是一个云服务，它提供的不只是某一个用户或者某一个企业，它服务的是全世界范围内需要去使用这些云资源的人，所以需要在 Azure 里面去保证什么呢？说 OK，那你现在可能很多的应用，我们可能第一章的时候你给大家看到了，就实际上你的虚拟机的话，你跑到一个机架的服务器上面，对吧？那你可能很多租户的这些服务的话，都是跑在一个机架服务器上。啊，那或者是跑在一个架顶式服务器下面的这一组 rack 机架式的服务器上，啊，那你怎么保证这样的一些服务器上面所托管的这些虚拟机或者这些负载的话，它之间的网络不会说 OK，你 A 企业、B 企业或者不同的用户的话，能看到对端的这个资源，所以这就需要你在 Azure 中比较精心的构建一套安全的、私密的或者说是我们讲叫做隔离的这样一套IPv4 的网络。啊，来交付给你的这些服务或者是应用或者用户放心的使用。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保证一个安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这个地址的话，啊，我在你的这个所给我提供的这样的一套私有的环境里面的这种网络的地址的话，我希望它是持久化的。啊，我不希望就是这个地址每次我起的时候都是重新分配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持久化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啊，那么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去固定去使用我的这样一些资源。啊，当然，实际上你在后面我们会去介绍，它也会根据这个 DNS 服务来去注册这样的这些 IP 地址。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些服务的这些以服务来交付的这些手段来交付的话，那实际上这个 IP 地址的话，我是希望它被固定下来的，不要老变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OK，那这些服务和服务之间，那我可能说，我作为一个企业，那我可能会有很多层次的这种网络，内部的层次的这种网络，那我中间可以通过路由方式去互联互通的。啊，比如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有一套服务，啊，我有一套服务，那我这套服务的话，可能是一个几层架构的，啊，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三层架构的一个基础结构，啊，那我现在可能会有我的 Web 层，啊，有我的这个工作层，或者说我们叫的中间件层，那还有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后端有我的数据库去做我的一些数据的这种交付啊，那这样的话，这样一个三层结构的话，我希望它不是在一个平面的网络里面，那么他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单独的一个网络啊，那么这个我要想实现这个服务和服务之间的通信，我们前面可能已经看到了，那其实你一个虚拟机建起来的话呢，如果说你不单独的去把它放到一个云服务里面，那这些服务的话，这些虚拟机的话，可能都是分属于一个云服务的下面的啊。那这些虚拟机和虚拟机之间的通信，我肯定不希望它通过外网啊，说我走到这个外网，通过公网来去通信，因为这是我自己内部的一些数据，我不会我的外部服务器和我的这个中间件服务器或者直接和我的数据库服务器发生关系的时候，我还要跑到公网上去走一圈，这不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希望你能够通过 Azure 的话，在内部去实现说，即便我是一个虚拟的网络，我分了很多的层次啊，我可能分到了不同的子网，但是我希望它在内部能够实现我的这个不同的服务和服务之间的这种数据交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通过 Azure 的话，这种虚拟网络就构建了这样一套专属于我的私有网络。那么其实通过这样一个了解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对于 Azure 来讲的话呢，它的网络虚拟网络里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些定义或者实际的特质，那么就是第一个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去构建一个安全的私有的网络啊，并且你可以放心，哎，这个网络里面的这些服务的话，它可以通过内部的这种安全的机制来通信。第二一个就是你的在这个里面通信的这些 IP 地址实际上是被持久化的啊。那么后面其实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可以通过手工的手段啊，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去固定一个静态的 IP 地址。那么现在 Azure 交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 Azure 这个网络，不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孤立在一个云中的数据中心里面，属于我们的网络。我们也可以说 OK，我现在有数据中心，我甚至还有很多分支机构，我可以把它们和云中的这个网络做成一个 大的属于我的一个大的区域的这样一个网络。其实你看到企业里面过去很多通过一个大二层的方式啊，比如说我借助这种运营商啊，帮我去实现一个什么呢？实现一个基于 VPLS 或者是 MPLS 一个二层的网络啊，一个大的虚网啊，把我的数据中心扩展到 IDC 里面去。那实际上在公有云里面，它就是它做的这种虚网，实际上很类似，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一个扩展，安全的扩展啊。那这是通过安全的加密隧道，通过这个Pre-share key 啊，通过标准的 IKE 这样的一些协议来保证你的这些通信是安全的，在这条隧道里面帮你建立起这样一个安全的属于你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对于 Windows Azure 虚拟网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的概览。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主要涉及到了两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样两个概念或者两个 term 两个名词啊，一个叫 DIPS，还有一个叫 VIPS 啊。那么 DIPS 和 VIPS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已经大概跟大家了解这个介绍过了啊。那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啊，你可以使用多种方法通过 IP 地址访问到这个虚拟机。那么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叫 VIP 啊，这 VIP 的话就要实际上就是虚拟的 IP 地址。啊，V 就是 Virtual IP Address，啊，V Virtual IP Address，啊，那么它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地址呢？是一个我们放在云服务上面的，啊，直接面对互联网的 IP 地址，啊，那么实际上你所有的在一个 VIP 下面可以组织不止一台的虚拟机，啊，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看到的，它可以是很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啊，那么它对外来讲的话，连接的话都是通过一个公网的地址，啊，一个互联网的 IP 地址去访问的，啊，那么。在云中的这些虚拟机的话呢，所有在云中的虚拟机都有一个 VIP，实际上也有一个对外访问的这样的一个 URL 啊，都是通过这个 VIP 解析到的啊。那么目前为止的话，那所有的这些虚拟机的管理的话，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它没有一个代外管理的控制台，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比如说我要托管了一个虚拟机，我不能够说 OK，我没有 IP 地址，我只要通过这个公共 IP 地址。直接就可以访问到你的这个，通过一个控制台，我绕开了你这个地址，我直接就访问到你这个虚拟机，这个做不到。所以现在的话，你要想对这个虚拟机进行管理的话，这个公网 IP 地址是必须的。啊，那么如果你的云中有多个虚拟机的话，我们可以共享一个 VIP，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端口，啊，按照我们之前看到的，啊，我可能说，我现在原来都是一个通过远程的 RDP 去访问的，那我可能3389，那么第一台机器可以用3389，那么第二台的话可能就会。其实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的话，这3389这个端口的话，我们都给你定向到一个1万以上的这样一个端口地址啊，随机的分配的。然后的话，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址，被重新的找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内部被管理的虚拟机。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区分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这种连接和服务啊。虽然他们对外都有一个 VIP。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关于虚拟 IP 地址 VIP 的一个概念。那么关于 DIP 的话呢，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DIP 的话实际上是动态的 IP 地址啊，就是 Dynamic IP Address 啊。你既然说你是一个动态的 IP 地址，那不是跟你我们前面去介绍的这个 Azure 这个概念比较矛盾吗？其实如果细心的您可能看过啊，就是我们在第一期里面给大家看过，就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虚拟机在拿到。获得一个 IP 地址以后，它的一个租约期，啊，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 IP 地址的话，就是你只要不取消分配，啊，这个虚拟机你只要不把它从这个分配里面取消掉，要重新 deploy 或者重新关联一个虚拟机的话，这个 IP 地址即便关机了，它也会被保留，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这个 IP 地址的话，它是有虽然叫动态 IP 地址，但实际上它是有相应的这种生存周期的，啊，那么如果你创建了虚拟网络，啊，那么虚拟机就会从你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范围里面去获得一个 IP 地址，啊，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在定义这种 subnet，在定义一个虚拟网络的时候，你可以分很多的 subnet。你把你的虚拟机一旦分配给了某一个 subnet，这个 subnet 的话实际上是一个 IP range，是一个 IP 的区间。那你的虚拟机的话就会从这个区间里面去取一个 IP 地址，啊，来分配给这个虚拟机，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动态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会去动态的取一个地址，从你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啊，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即便你的租约是很长时间啊，我还是想手工的，虽然你这还有给了我一个范围区间，但我就想手工的指定一个地址分配给我这个虚拟机，可不可以？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最新的那 Azure 所支持的说，我们可以把 DIP 设置为静态 IP 地址，并且可以分配 啊，只要它在你的这个虚拟网络这个空间内，你是可以把这个 IP 地址取来，并且分配给你的虚拟机的。啊，这里我们就扩展一下，啊，实际上你可以通过下载了最新的 Windows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 module 啊，PowerShell 的 module 啊，那么你下载了这样的一个模块以后呢，实际上你就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对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地址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 cmdlet 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我们可以先 test Azure Static VNet IP，我们来看一看说，OK，那现在这个 IP 地址有没有被其他人占用啊？如果说没有被别人占用啊，如果是我们发现，is occupied，比如说是 false，是没有被别人占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过来去使用它啊。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 set Azure Static VIP VNet IP 分配给我这个虚拟机啊。如果我不用的话，我可以取消掉。啊，我也可以通过 get 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虚拟机被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静态 IP 地址的一个状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 cmdlet 的这个扩展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实现，啊，对于这个所分配的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虚拟 IP 地址的这种控制，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好，我们来帮助大家形象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VIP、DIP 以及虚拟网络的一些组成和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啊。那这一块的话呢，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云服务来讲，它对外提供的，它提供了一个 cloud service，一个云服务，那肯定外部是可以通过公网来访问的。不管它是出于要访问这个服务的目的，还是出于我们要管理里面虚拟机的目的，我们前面讲过了，我要通过 RDP 啊，或者是加密的这种 PowerShell 啊，这种远程的 PowerShell 我们来访问。啊也好，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这是否我们暴露在公网上了 VIP？那么对于虚拟机来讲的话呢，每一个虚拟机啊，每一个在我这个云服务下包裹的虚拟机啊，那么它都有一个 DIP，有一个内网的 IP 地址啊，这个内网的 IP 地址可以是属于我们 VNet 生的一个子网，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说 OK，那我没有指定啊，我们其实后面会给大家演示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快速创建的时候。你可以快速创建一个虚拟机，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没有虚网的这个概念的，啊，没有虚拟网络这个概念的，它可以直接就给你一个 internal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IP 地址，啊，但是你其实你在做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我们先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做了快速的这种 IP 地址的话，你没有把它放到这个 VNet 里面去，你需要重新 provision 的时候才可以把它分配到你的这个 VNet 里去，所以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快速创建的这样虚拟机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不建议的啊。那么因为你毕竟还会有停机再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是，你一个云服务的话，实际上它有一个公网啊，这个公网大家搞清楚，就是说那比如说像在 Azure.cn 在国内的这样 Azure 里面的话呢，它有北京、上海，那么这两地的话，实际上它的公网的 IP 地址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OK，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地缘组，啊，你不会说你的这个网络，你部署在了这个北京，然后你的存储把它部署在了这个上海，这个是不合适的，对吧？它肯定不应该是这样跨一个广域网，然后去做访问，对不对？这是一个可以很好理解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所谓说我们要做一个地缘组。那么这地缘组我做了以后，它要不是在，这个北京这个区域，要不是在上海这个区域，那么从这个区域里面，我去从这个区域就近的数据中心里面去选就近的机器，把它组成一组服务，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实现高可用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对吧？比如说我们再去做这种可用性级，但我要保证是它在一个地缘组里面。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的虚拟机，如果你把它包裹在一个云服务里面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VNet，一个虚拟的网络。那么这个虚拟网络的话，应该是在一个地缘组这个中间的，是在一个区域内的啊。它不可能说，我再举一个现实点的例子，就是说，那你看到这两个虚拟机，它在一个云服务里面，你不可能说这两个人我们要通过我们的 DIP，通过我们的内部网络去通信的。那现在这个网络，我告诉你不是，我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那这两个服务和服务之间的通信，像所经历的这种延迟就会很大，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OK，那所以这个我们放在一个云服务里面，就是放在一个地缘组，一个 VNet 里面，啊，放在这样一个区间内的，啊，我们不会去说我们去指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啊，有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入口啊，就是通过公网过来的。啊，就像我们之前演示的这样，有这么一个外部服务，我暴露在外面啊。那你通过一个软件路由，软件的这样的一个load balancer 负载均衡系负载均衡器。哦，通过这个 load balancer，Azure 提供这样的一个软的一个负载均衡器进来以后，我就是通过这个 VIP 啊，被重定向到我不同的这个机器，通过虚拟机啊，我通过这个虚拟机的话，我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我自己的后面的一个端口。我们说过，实际上它是就是你在做 load balancer 啊，你做就算是你做了一个 load balancer 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外部服务啊，我可以说进来以后啊，我这两个虚拟机对外都是提供类似这样一个 web 的服务。啊，它都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服务啊，它是对等的。那我可以说，通过我这个负载均衡器进来以后，啊，我在这个负载均衡器里面去做负载均衡的这个 round robin 的策略，然后由它 A 机和 B 机之间来去帮我去在不同的虚拟机之间去做这种重定向的这种工作啊。那么这个入口流量的话，是由我们的软件的这种负载均衡器来帮你去做的这种协调，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演示过啊，在虚拟机这个章节里面啊，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还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负载均衡器帮你做的啊。那在一个虚拟网络以内啊，在一个虚拟网络以内啊，同一个虚拟网络中或一个云服务中的虚拟机是可以通信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那下面这张图里面，我们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虚拟网络啊，这是一个大的虚拟网络，这个虚拟网络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啊，这个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内部的运行在 Azure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虚网啊，它是一个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构成啊。那么在这个虚网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可能把两个云服务，我们对外看到我们建了两个云服务啊，但这两个云服务咱们这么讲啊，这两个云服务的话肯定都在位于一个数据中心或者是一个区域内。啊，的多个数据中心内，不会说像我们说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或者说在美东一个、美西一个，这个不会啊，它一定是在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区域内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内去构建的，因为它们同时属于一个虚拟网络。啊，那么这个虚拟网络的话呢，实际上我既然做出来了，我可以 OK，我在分配云服务的时候，我可以指定说我都从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去，从这个里面去构建。啊，那我也可能说什么呢？像这个图里面说，我都是从你的虚拟网络里面的一个 subnet 一个子网里面去取，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云服务一和云服务二里面，云服务一有两个实例，云服务二有一个实例。啊，那云服务一这两个实例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内它的这个子网和我云服务二的这个子网是一样的。啊，实际上你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只要你这样分配完了以后，你这个虚网内虚拟网络内的这些虚拟机是可以通过 DIP 进行通信的啊，就通过它的内部网络去通信的。你一个云服务内，你一个云服务把它做出来了以后啊，那么你从这个云服务里面啊，这个云服务里面可能我们这个里面有虚拟机一、虚拟机二，那么只要在这个云服务机内，只要在这个云服务内，这个虚拟机也是可以通信的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啊，这个虚拟网络以内在云服务以内的话，这些虚拟机都是可以通信的。OK，那么对于一个订阅来讲，我们可能作为一个用户来，我们有从这个 Azure 上去购买这个订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订阅一个 subscription 的话，我可以有不止一个虚拟网络，我可以构建多个虚拟网络啊。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你的订阅的这种级别啊，你可以有多个这种虚拟网络。那么，假如说我现在看到，大家看到了，我现在有虚拟网络一和虚拟网络二，啊，这样两个虚拟网络，那么这两个网络我们要讲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是分属于不同的云服务，啊，虽然说我们这两个网络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啊 DIP 所在的192.168.1啊这个网络和右边 VNet 二所在的192.168.1好像是一个子网的，对吧？但是我们前面强调了什么呢？就是在 Azure 上面你去构建的这些网络，我们要强调什么？如果你是多个租户，啊，如果你是多个租户，或者你希望实现的这个网络，你自己是一个租户，但是你希望你的服务和服务之间，啊，比如说我们以出于安全的这种考虑，它是之间的话是不可以直接进行通信的。那我可以怎么样呢？我可以设置这种 VNet，把我的一个区域包裹起来，那 VNet 一和 VNet 二，就算它们是同一个子网的，啊，就算它们是同一个子网的，我们看到它是网络 IP 都是一致的，它们也不可以通信，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这种 VNet，啊，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强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虚拟网络中， 禁止内部通信的这种场景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包裹了这个 VNet 一，包裹了 VNet 二，还可能会有你快速创建的这种虚拟机啊，就最右边的我们快速创建的这种虚拟机。但虚拟机和虚拟机之间啊，你在一个云服务内，我们看最左边，在一个云服务内，这虚拟机和虚拟机是能通信的，对吧？你在一个 VNet 内，虚拟机和虚拟机是通信的，但是你在不同的 VNet 之间，或你和你直接快速创建的另外的一个内部网络之间，它们之间是不可以直接通过 DIP 进行通信的，这个是我们在安全上做了限制啊。那么实际上，它们就相当于你理解的就是一个隔离的这样的一个子网啊。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这种虚拟网络的概念啊，就是说它不一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很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802.1，用802.1协议所用到的那种标准的这种我们讲的叫做 VLAN 这种格式，这种模式啊，就是它是隔离的网络。啊，那么实际上我们是用软件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这种 VNet 虚拟网络，啊，那么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些虚拟机可以去交换数据去通信的话，那请你通过公网，啊，我们实际上这一组服务的话，虚拟机我们前面说了，它可以通过公网去访问，啊，那么公网去访问的话呢，实际上是通过 Cloud Service 的一个外网去访问的，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通信。那么，如果说你想使用的是一个多租户的环境，我们前面强调过，就是说，OK，那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是运行在数据中心内的，啊，那是可能是一组服务，但是我现在可能企业比较大，我有很多分支机构，啊，我可能有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网络，啊，有我企业的网络，啊，也有我的一些分支机构的网络，啊，那实际上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去构建一个虚拟网络的网关。啊，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去看一下啊，就可以构建虚拟网络的网关。那么虚拟网络网关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构建成一个什么呢？构建成一个，我把我的这个企业对外有一个网络，我通过这个虚拟网络的这种，我有一个 VPN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我有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样的一个提供 RRAS 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路由器，啊，我放在外面，由这样的一些 VPN 的设备，啊，或者是我们所支持的一些 VPN 的设备和我们的这个 VNet 虚拟网络的这网关把它打通，然后让你的企业的这种网络可以和你的 VNet 去连通信，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一个我们讲叫比较流行或者时髦的这种说法，就是你 bring your IP，你把你的 IP 带到了这个云上。我们看到了现在左边这个公司啊，它有一个192.168.1.0这样一个网络，它打通到了这种它的这种 cloud service 的内部。它右边的话也有一个这样同样的这种网络，它也打通到了这种虚拟网络的内部啊。那么实际上在这样两个网络里面，左边这个网络的话，它只能点到点连到这样的一个Cloud Service 这样的一个VNet 一的这样一个虚拟网络。那么同样的右边的话，那么它也是只能连到自己的一个虚拟网络啊。它们两者之间实际上互相之间是不能够直接通信的啊，它们都是直接连到了自己所有的这样一个私有的这种 VNet 里面去。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安全的多租户的环境通信啊，就是你企业虽然说你愿意有外部访问，去暴露在外部的去可以去访问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那请你通过这个公网去访问。那么实际上它内部的通信的话，都是我们通过专有的这种VPN，我们把它连接起来的啊，所组成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多站点的这种结构的一个延展啊，就实际上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你可能会建立一个点到点，就是我有一个公司的数据中心，然后我要连接到 Windows Azure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去啊，那我可以通过 VPN 扩展到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啊，那来构成通信。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能所了解到的都是我这边有一个数据中心，我连到一个 VNet。然后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数据中心，我连到另外一个 VNet，然后我只能通过我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之间去打通整个这条网络的这个链条，这个是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实际上在将来，或者说在 Azure DOCN 里面，将来还会去延展到，应该还可以延展到一种叫多站点的这种结构啊。实际上我们在国际版的这种网络里面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一个preview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可以看了，就是说，那可以是一个多站点的这种 VPN。那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有一个数据中心，大家看到下边我有一个 Console East Asia 啊，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的话，我可能同时要连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美西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 VNet，我也要连到这个东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 VNet 去，我可以构建两个，就是我可以实现点到多点，我连到两个 VNet，我可以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Multi-Site VPN。啊，我一个数据中心可以去连两个 VNet，我另外一个数据中心也可以连两个 VNet，那这样的话我就做成了一个全网的这种结构啊。那实际上全网可能还差一点儿，那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还可以通过 VNet 从 VNet 去建立一个 VPN，那这样的话就全部打通了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 VNet 和 VNet 也是通的，我的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到每个 VNet 也是通的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成一个全网的这种多站点的这种结构啊，或者说是包括 VNet 到 VNet 这种连接的这种结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在虚拟网络中，这个流量的路由策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啊，那么这个流量到底是我要通过网关出去，还是说通过这个软件负载均衡出去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了，就是说你在你的数据中心内，通过我们讲的这种站点连接啊，VPN 的站点连接，我可以打通一个和我这个放在 Azure 上面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连接。那么一个虚拟网络的流量到底是它是怎么样的去？和我的这个目标的这个主机，或者是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进行通信的呢？那么它会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逻辑判断啊。首先是如果是在一个虚网内啊，我们讲一个虚拟网络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前面讲的这个虚网的话，一个区域的这个虚网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做很多的这种 subnet 子网。这子网和子网之间，只要它在一个虚网内，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只要它在一个虚拟网络内，子网和子网之间是有它的这种。子网和子网之间是有内部挨着给你构建好的网关的，啊，所以这个子网和子网，只要它在一个虚网内，我们就能保证它和虚网内的这些主机，就是如果你对端的这个 IP，对端的这个主机是在虚网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子网内的这种网关路由去实现，啊，但如果它不在子网内的话，那我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和你的这个通过 VPN 所构建的你自己企业内的对端的这个本地的网络可以通信。啊，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你的本地网络和你的这个放在 Azure 里面这个网络的话，你如果要通过网关通信的话，啊，你的这个网络不能重叠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地址和你的这个网关内部的这个地址如果是重的话，那就如果和你的这个虚网内的地址是重的话，那我可能在虚网就走了，所以这个地址的话是不能重的啊。我需要是一个自己自有的这样一个本地的这种网络。啊，那如果是在你本地网络的话，那我可以通过本地网关，通过你的 VPN 网关，跟你去做这种路由交换，我可以去做这个数据交换，我可以被路由过去，从这里面去通信。啊，那如果说你也这个对端的这个地址也不在你的这个本地网络，就不在你的这个 on-premise 这网络里面，那都不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判断说，那我无法去和你内部通信，我就可以尝试说，是不是和你的这个 load balancer，我通过公网尝试和外部去通信。啊，这个是也是可以做的啊，就是说看可以做控制了。其实现在的 Azure 这种发展的话，实际上还可以控制说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和外网的通信来限制你的这种流量啊，来控制说看看是不是不安全。如果你通过公网出去啊，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本地网络地址的 IP 地址区间，像我们前面讲的，你这个不要产生混淆啊，否则的话我可能在你虚网内就去做了这种地址路由了，我不会和你本地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对端的这种设备或者主机去通信。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主机的名称的话，你要保证它可以解析到正确的 IP 地址。然后如果这个 DNS 不对，或者我解析不到正确的 IP 地址，我无法知晓的话，我可能这个路由策略都不会发生。啊，这两点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里面先要了解一下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演示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演示。那在这个演示里面的话，首先我们先连接到这个在国内运营的 Azure.cn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门户的网站，啊，那在这个网站里面，我们登录进来以后的话，能看到在我这个订阅下面啊，这是一个测试的订阅啊，在这个订阅下面的话，如果你要想对这个网络进行管理的话呢，这边有一个网络的配置界面，啊，那么所有的你这个虚拟网络，那么以及跟虚拟网络相关的，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和我的这个 on-premise 网络所连接，那我可能还会去定义。我的 on-premise 的这种本地网络，我可能还有这个虚拟网络所用到的 DNS 服务器啊。那么如果我想使用自建的 DNS 服务器的话，我可以在这边去设置这个 DNS 服务器。那么 以及和这个本地网络去打通这种虚拟的这种网关啊，VPN 的网关，这些设置都是基于你的虚拟网络的，所以都是在这个网络界面来设置的。但不管你设置了什么样的这种网络的话呢，实际上你最终的这种网络的配置啊，是应用到虚拟机这个级别的啊，是在虚拟机上去体现出来了。那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在你创建的时候，你可以指定说，OK，那我有这个虚拟网络，那我就从这个虚拟网络去继承啊，它所有的这些啊路由网关啊、DNS 啊等等的这样一些设置。那还有一种就是说，那这是我们正常创建的，我们先大家看一下，那这边有一个叫 Quick Create VM。那么如果你在新建的虚拟机的时候呢，你说我新建虚拟机，我是快速创建的，那这个界面里面它没有一个 wizard 说让你提示说你在创建的时候所指定你的网络是什么，你使用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是什么，没有这个设置。所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 VNet，这个虚拟机的话，那么它就会使用一个内部网络的地址，那么就不会是任何一个 VNet。那么你将来说，我这个虚拟机的话，想把它转移到，比如说，我和我的将来和我的这个 on-premise 的网络去通信，或者我要去定义使用我自建的这些 DNS 等等这样一些服务，啊，那么你不可以，你只能把它关了，然后重新以磁盘这种方式部署到一个 VNet 里面去，你才能实现这样一些功能。所以在做快速创建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快速创建啊。如果说你将来不想做这些事情呢？那也无所谓，但如果你想去，将来你有可能会去应用到这样一些场景或者服务的话，建议大家都不要使用这种快速创建这种方式去做啊，这个至少我个人不推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如果你要去使用这个虚拟机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的话，除了我们的这个内部地址以外，那么这个虚拟机都会有一个它外部的这样的一个 VIP，那这个 VIP 实际上是谁的呢？是从谁那儿继承的呢？是从我们的这个云服务上继承的。所以虽然你有你的主机名，但是我去访问你的这个虚拟机的话，是通过这个 DNS 的名称。这个 DNS 的名称的话，实际上就是配在了你这个云服务上，啊，那么它就是使用了你这个虚拟机所使用的这个云服务的这个 URL，啊，通过这个 URL 的 VIP，我再去和你的这个虚拟机进行通信，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演示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跟网络非常相关的，就是 Azure 中你如何来提供这个域名解析啊？因为你无论怎样使用网络服务的话，你都不可能说记住这么多的 IP 地址，仅通过 IP 地址去弄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启用 DNS 的这种服务。那么其实 Windows Azure 的话，原生的话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个 DNS 服务，说在这个 Azure 内的这些虚拟机啊，他们会自动的，就是默认的话，你什么都不配啊，只要你使用的话，它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叫 IDNS 的这种 DNS 服务啊。那么这个 DNS 服务的话，它很方便，但是它并不是说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那么你可以在 Azure 这个使用 Azure 提供的这个 DNS，你可以自己创建这个主机名，啊，你不需要额外的配置，DNS 就可以使，啊，但是对于同一个云服务的话呢，啊，你是可以通过这个虚拟机的这个主机名啊，直接通过主机名去访问，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给你解析出正确的 IP 地址，通过这个 IDNS，啊，那么对于一个虚拟网络来讲的话呢，啊，你要想解析虚拟机的话呢，你只能是去解析它的 FQDN。啊，那么这个也是可以通信的啊。我们前面介绍过，就是同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话，你可以可以去通信啊。但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子网啊。你这个子网和子网之间的话，可能有不同的主机名啊。所以你要是想通过跨子网去访问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虚拟机的 FQDN 去解析出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最终的 IP 地址啊。那么同时的话，这个 DNS 实际上，它是支持标准的 NSLOOKUP 这种方式去查找啊主机的那个 IP 地址的啊，但是我们讲 IDNS 的话，就是 Azure 提供的这个 DNS 的话，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么你可以提供考虑叫 Bring Your Own DNS，就把你的 DNS 带进来，用你自建 DNS 的这种方法去实现啊。那么首先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你可能会有 AD 啊，你在云中要去做 AD 啊，你需要去通过 AD 自己建这个 DNS 的这个服务。啊，这个是首先你考虑自建 DNS 的这种方式啊。另外，在云服务之间的话，那云服务和云服务之间啊，那么你要想解析虚拟机的名称啊，我们前面说了，就是比如说你云服务和云服务之间是一个 VNet 啊，那 VNet 的话，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在一个 VNet 内啊，那可能通过这 FQDN 可以解析，但是你需要 通过虚拟机的名称啊，就主机名就去解析。你这个 IDNS 没法给你做，所以你去最好是自己来建个 DNS。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IDNS 很方便，但是它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虚拟机可能不止一个名称啊，这个也很常见啊。我的这个一个主机的话，可能有若干多的这个名称啊，主机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必须得自己来建这个 DNS，来去查找这个主机名，来去实现你的这个IP 地址的查找。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Azure 的 IDNS 的话，只能提供对自己在 Azure 上建立的这些虚拟机的这种域名的注册啊，它并不能实现说对你的混合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你把这个本地网络建起来了，你建了一个，你也建了 VPN 的 gateway 啊，你建了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的网络啊，那你自己的本地网络内的这些主机名啊是没法完成这个注册的啊，所以这个你要想跨范围的实现这种域名解析的话，你需要用你自建的 DNS 来实现。另外一个就是基于 IP 查主机名啊，这种反向的 PTR 的话，那么 IDNS 也不提供。同时的话，如果你需要 Wins 或者 NetBIOS 名称解析的话啊，你也不能考虑使用 IDNS 啊，你需要使用你自己的 DNS 服务器。然后的话呢，就是自建的 DNS 的话呢，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这个 DNS 的话，你必须配置它是接受动态域名注册的，就是支持 DDNS 啊。因为我们这个在 Azure 上的这些虚拟机的话，会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去注册它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在你的这个 DNS 服务器上。同时的话呢，你要关闭这个记录回收啊，就是这个 Record Saving 这个功能得关上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大家可能之前已经无数次的了解到了，就是在 Azure 上面的这些虚拟机 IP 地址一旦是被申请到了以后呢，它基本上它的租约期是很长的。啊，那么这个和你的 DNS 定期的回收这个 IP 地址，或者说 IP 地址定期的会去刷新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定期要回收这个地址啊，因为这地址我们可以视为等同为永久有效的，所以要把这个功能关上。另外一个，你不能说让你的 DNS 只支持递归，不支持迭代查询，所以要支持迭代查询这种方式。另外一个端口这个虚拟机的这种主机名的注册解析的话，要通过 UDP TCP53 端口啊，所以这个你要是允许啊，这个 DNS 服务器这个端口是打开的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常识。那么如何指定 DNS 服务器到底使用谁呢？因为你不指定的话，它可能就使用 IDNS 了。那么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我们通过管理门户啊，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可以通过管理门户就直接就配了这个 DNS 服务器啊，你可以创建，然后你也可以在做这个 VNet 的时候，做你的虚拟网络的时候，指定啊这个 VNet 使用哪个DNS 服务器来去做解析啊。那么你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就可以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啊，我们把配置文件下载下来，然后编辑啊，它是个 XML 文件啊，是个 XML 文件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我们可以对这个 XML 文件进行更改啊，更改完了以后再上传上去啊，也可以实现对这个 DNS 这种服务器指定的这种修改。啊，那么它的这种修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是 DNS 所有服务器的定义，比如说啊，有 DNS 一、DNS 二、DNS 35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以及它的 IP 地址，啊，这是我们自己来自建的 DNS。那么下面的话，你可能在你的这种虚拟网络的这个站点里面的话，你会说我，比如说我虚拟网络一，我要指定的 DNS 是什么？啊，那么或者是某几个 DNS，虚拟网络二需要指定的是某几个 DNS，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是我们在配置文件，就这个 XML 文件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演示。那么再来到这个管理门户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那你要是想创建自己自建的这个 DNS 的话啊，不使用Azure 提供给你的这个 IDNS 的话，实际上这边你可以选择新建啊，通过管理门户选择新建，然后通过网络服务啊。在这边有一个虚拟网络啊，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注册你自己的 DNS 服务器啊。如果你需要去使用这个 DNS 服务器的话，你可以先在这边把它注册上啊，不管有没有，我们可以 fake 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先假做一个，比如说 DNS Server 二啊。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给它一个 IP 地址，这是我们这个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啊。比如说192.168.100.100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注册这个地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注册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我在网络里面可以看到有两个 DNS 服务器，啊，这两个 DNS 服务器的话，实际上你都可以在虚拟网络里面去引用它，啊，那在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我觉得这个配置有问题啊，我想再修改，当然你可以在这个管理界面里面进行这种修改。那么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DNS 配置在这个里面导出来，啊，你可以选择直接导出，啊，导出的话，我们前面说过，它就是一个 XML 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在本地啊去打开和编辑这个XML 文件，来对这个 DNS 服务器的这个配置来进行修改啊。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添加和修改的这个 DNS 服务器都已经这边都已经有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 XML 文件来进行修改啊，来修改这个配置以后再上传，然后来完成这个配置的这个变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部分的这第二部分的演示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是虚拟网络的配置了啊。那么其实前面的演示里面，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怎么样去修改 DNS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自建的 DNS 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些注册这样一个信息，然后对它进行编辑和修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快速创建的虚拟机，但它没有用到这个虚拟网络配置。啊，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环境的话，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是需要通过虚拟网络配置，来对这个虚拟机的网络来进行注册和修改的。虚拟网络的配置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啊，我们来创建虚拟网络。首先一个，我们可以通过管理门户啊，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可以通过管理门户来对虚拟网络进行创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把这个网络配置文件导出出来，然后来编辑这个 XML 文件啊。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修改完了以后再上传，再完成这个配置变更啊，或者再来创建这个虚拟网络。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啊，下载了 Windows Azure 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module 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PowerShell 来去对虚拟网络进行创建。当然，如果你想通过可编程那种方式来创建虚拟网络的话，我们也提供了这种 REST API 的这种接口啊，让你来对这个虚拟网络来进行创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虚拟网络创建的一个演示。这里我们来到管理门户啊，我们打开这个网络配置页面啊，然后这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已经创建好的这个虚拟网络啊，那么它的位置是在位于中国东部啊，实际上是在上海啊，那么这是我们已经创建好的。那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你在创建这个虚拟网络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虚拟网络的话，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虚网的话，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数据中心或者在一个地域内的啊这样一组网络啊，它并不是跨越两个数据中心的。所以通常情况下的话，我们甚至说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虚拟网络的话是在一个数据中心内啊，是在一个数据中心内啊，所以的话我们尽量呢是在设置的时候呢是把它配置到一个地缘组里去。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先设置好地缘组，啊，那么我们在创建虚拟网络的时候，再基于这个地缘组来去配置这个虚拟网络，啊，当然你也可以说，OK，那我没有设置地缘组，那我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创建的向导里面的话，也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地缘组创建的这样一个步骤，啊，你也可以说我跳开你这个已有的这些地缘组，我创建一个新的，啊，那么地缘组的话，实际上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里面就不再更多的去说了。那创建虚拟网络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快速创建啊，就是快速创建的话，实际上我们讲虚拟机也好，虚拟网络也好，都可以通过快速创建这种方式来迅速的设置啊。比如说你在这边去设置地缘组啊，然后来配置地址空间啊，指定一个虚拟网络的名称啊等等啊，来创建这个虚拟网络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定义创建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自定义创建的话，就是配置的方式和这个和区间的话会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清楚，啊，那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就是叫做East VNet 2这样的一个地缘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啊，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会选择地缘组的位置啊，实际上你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地缘组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地缘组啊，那么我们选择 East 啊。那么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的配置的位置啊，现在是在配置这个虚拟网络。接下来的话，第二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网络我们还在完成虚拟网络的配置。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添加啊，添加我们已经配置好的 DNS 服务器，为我的这个虚拟网络来设置啊，可以为它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啊 DNS 服务器。那么现在我们就进行了 DNS 的这个配置。那实际上在之后的话呢，你还可以去选择说，OK，我要对这个 VNet。啊，对这个虚拟网络的话，我要创建点对点的 VPN 啊，把我外面的这种某一些连接的终端设备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些计算机啊，通过点对点的 VPN 连到我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来。我也可以说，我有了这种 Site VPN，我有这个远程有这种 VPN 的设备啊，那么我想通过 VPN 建立一个站点到站点的这种 VPN，你都可以在这边设置。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在之后再进行配置，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演示里再给大家看啊。那在这边的话呢，完成了前面的这个虚拟网络的创建啊和 DNS 服务器的配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在这个虚网里面，这个虚网里面你所要使用的地址空间和范围到底是哪一个？哦，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前面我们介绍，就是说你有虚拟网络的话，你所有虚拟机的 IP 地址的获得啊是从这个虚拟网络里面获得的。啊，那这个虚拟网络里面的话，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说，是从你所指定的这个虚拟机所在的这个虚拟子网，啊，是一个 subnet，在这个里面所获得的这样一个地址，啊，那么这个是你这个虚拟机在这个 Azure 上面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地址空间，啊，大家还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这个地址空间的话，啊，你不要和你的将来如果你还要做站点的这种 VPN 的话，你不要和你的站点的 VPN 去 overlap 具有重叠。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在内部就通信了，它并不会去跑到你的本地的这个网络里面来，啊，是这么一个概念。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OK，我设置一个网络地址，啊，那么 behind the scene 在后面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另外一个网络里面，在我已经创建好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实际上我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网络了，192.168啊点100的这样一个网络，实际上大家还记得 VNet 和 VNet 之间啊，它是不通的啊，就是说我做了一个 VNet 无所谓，我可以有另外一个 VNet，它不没法通过这个 DIP 去通信，所以完全可以创建一个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池在 VNet 这个级别的话，它是可以重叠的啊，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VNet，比如说我们做 CIDR 做它的这个地址数的话，我们做512个，也就是说它是从192.168.100.0到101.255。啊，这样一个有512个这样的一个地址，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切割子网，啊，我们可以设置这个 VNet，这是一个地址空间了，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添加若干多的这种子网，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子网，啊，VNet 一是0到63，VNet 二是100到64，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地址，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有效地址啊。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地址空间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添加。那么，这个地址空间因为是虚拟的，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做得很大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始的设置啊。那么现在的话，点击确认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去创建这个虚拟的网络了啊。那么现在的话，我就有两个网络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另外一个网络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地址的空间啊。这个地址的空间也是100.0啊到101.255，101.254。那么它实际上它的地址空间是重叠的啊，都是这样一个子网啊，都是这样一个子网。那么包括它的子网一和子网二，但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它是两个 VNet，我们前面说了，所以这个是可以重叠的。另外一个大家注意一点，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说那这个子网的话，实际上它的有效地址，大家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从一开始的啊，并不是从开始，并不是从这个零从最开始从零开始的啊，它是从4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你做这种 VNet 的话，你怎么配置的话，它都要去保留三个预留三个地址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子网和子网之间去通信的话。在 subnet 和 subnet 之间去通信的话，它要通过网关啊，所以我们会预留一些地址去做内部的处理，包括网关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里面它是有预留的地址的啊，这部分地址是被 Azure reserve 掉了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的这个子网啊，新建的这个子网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包括我们设置好的 DNS，包括我们设置好的这个网络地址空间 啊，这已经都设置好了。我们可以再去修改这个地址空间，也可以再去添加和修改 DNS 的这个地址。比如说，我们去掉一个 DNS，啊，这个都是可以在现在来去做这种设置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演示，创建这个点到站点和点到点的这样的一个VPN 的这样一些设网关的这样一些设置。那么这个演示就先给大家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部分啊，这是我们介绍一下跨区域混合云网的配置。这个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 on-premise 的数据中心，就是你有自己的数据中心，那你可能也有可能说，你现在是有一些人员的话是可能会流动啊，他可能会不一定会在数据中心内啊，他可能那数据中心内的话，我可能就通过我这个站点去建立这种 VPN 连接，我就连到了这里面去延展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啊。那么如果说我这个用户人员的话，可能在外面在咖啡厅啊，或者说在外面，但是他有做一些比如说配置工作，或者说去做一些这种比较安全的一个网络环境的一个配置工作，或者说可能要去做连接到内网来去做开发和调试啊。那么如果说你想去做这种设置的话，当然一种可能是说我这 VPN。我提供一个 VPN 给这个用户，让他连到我的数据中心里面，然后再从数据中心里面去路由连接到 Azure 上面。啊，那比较直接的方式是 Azure 提供这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可以把数据中心的这个网络延展到 Azure 里面去做这种site to site 的这种 VPN，就是站点和站点之间的。你也可以直接提供一个，比如说你 Windows 操作系统，我给你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 VPN 的客户端，然后你这客户端的话，你直接就连接到这个 Azure 里的这个虚拟的网络里面来，我给你做一个这种 VPN 的网关，让你直接连进来，并且你只能连接到你的这个虚拟网络。那么我们基于虚拟网络来发放这个 VPN 的客户端，啊，如果你通过证书验证的话，你就可以连接。那么这里面需要说明一点的话，这个 VPN 的话，我们在后面也会介绍，啊，这种 VPN 的网关的话，是点到站点的这种连接的话，你可以穿透防火墙，啊，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 NAT 的设备后面，哦，你也可以连接。你在一个 proxy 后面，你也可以连接，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啊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扩展了这个基础结构。所以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话，基本上你要想实现这种 cross promise 跨站点的这种网络连接的话，啊跨越站点的话，你有两种方式啊。目前为止的话啊，其实我们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介绍了还有很多什么 VNet to VNet 呀、multi site 呀，啊，但现在的话，国内的这个 VPN 的话呢，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连接方式的目前的话是支持这样两种啊，一种叫站点到站点啊，那么站点到站点的话是这种就是像持久连接了，就是你已经把这个连接建立起来了，这条通道一直存在啊，但是它需要是兼容的这种 VPN 的设备啊，并且的话你这个在你的这个本地站点的话，你需要有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啊，这个 VPN 设备有一个公网 IP 地址来去做这种 VPN 的通道。那这种方式的话，一旦建立起这种连接的话，那你在内网的这些，在你的这种 on-premise 网络的这些设备的话呢，它不需要单独的客户端啊，因为你的网络设备已经把这个 VPN 的这条通道做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直接的使用这条通道啊去做这种安全的连接。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远程分支机构啊，或者适合你这种去做通一个这种多站点的这种连接啊，就是站点到站点的这种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啊，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点到站点的这种方式。那么它是通过 SSTP 这条隧道的话是可以加密的。那这种方式的话呢，是不需要 VPN 的设备，它也是安全的连接啊。但是它需要你在每个客户端去部署啊，部署这个连接配置啊，并且你还有一些证书的这种导入的动作啊。那么这种连接的话呢，那你在去发起连接的时候呢，需要你在这个客户端去初始化一个 VPN 的连接，需要你在客户端手工建立这种连接，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两种站点的这两种跨站点连接的这种方式的区别。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一个，你在打通了本地网络，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site to site 的 VPN 啊，你有一个本地网络，就是 on premise 网络，你这个网络哪些网络流量？你这个网络可能也有很多的这种子网。啊，你这个网络里面的哪些子网可以和你的这个虚拟网络在 Azure 上的这个虚拟网络进行通信？啊，这个你需要去控制了啊，因为出于安全的手段，出于你安全网络安全策略的这种手段，这种限制的话，你需要去做这种控制。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网络的话，你不能够去有重叠啊，就是你这个在你的 Azure 这个网络里面的话，它在内部路由的话，你别最后或你在这个 on-premise 你有一个同样的网络，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实际到达了这种通信。啊，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指定一个不是内部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段啊，这是可以允许的。还有就是 DNS 服务器啊，这个 DNS 服务器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因为你有 on-premise 的网络的存在的话呢，就不建议你使用这个 Azure 的 IDNS 来作为这个名称解析了。啊，尤其是这 point to site，你就拿到这边的解析的话，你可能对公网的这种解析的话，你就没法实现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区域和地缘组，啊，你要搞清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就是你在做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它要存在哪个区域，这些资源在哪些区域，啊，它是要在一个地缘组里面，啊，那么这块儿的话，你需要提前的去设计好。最后一个，如果你要去做这个 site to site VPN 的话，就是跨站点的 VPN 的话，啊，当然不是说不在这个支持列表里面的这个 VPN 就一定做不成。啊，但是我们建议的话，你最好是采用这个微软所支持的这种啊 Windows Azure 所支持的这种设备，网络设备。那这里面的话给出了一个链接，啊，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访问到啊所支持的这些 VPN 的设备列表，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比如思科的、Juniper 的、F5 的，啊，它包括还有微软的这个 RAS，啊，那么你最好去查阅这个列表，啊，才能。可以了解说哪些是被支持的，哪些是不被支持的，啊，那么最好是采用这种所支持的这种设备。啊，我们现在就切换到这个演示环境啊，那么我们先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站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网关啊，一个连接的话呢，那么我们需要先有一个本地网络。啊，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话，你要有一个本地网络的配置。那这个本地网络的配置，我们大家这边已经看到有一个本地网络的配置了啊。那么，并且呢，这个网络配置有它的地址空间，有它的 VPN 的网关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为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虚拟网络去做这样的一个 site to site 站点到站点的连接的话，我们需要为它创建一个新的啊本地网络。所以这边我们选择新建。啊，在这边你可以添加本地网络，啊，这边的话本地网络的话，比如说我们叫 local network 一啊，随便起一个。这边的话呢，需要有一个 VPN 设备的 IP 地址啊，大家记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IP 地址的话，需要是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啊，我们这个样就给一个示例的公网的地址啊。在这边的话呢，你需要添加一个本地网络的地址啊，这个就是你在你的 on-premise，在你的这个数据中心内的这些内网的 IP 地址啊。我们之前有讲过说，这个地址的话，你希望哪一些子网啊，在你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哪些子网可以去连接 Windows Azure 的这些虚拟网络啊，你需要在这边去指定。那么我们在这边去指定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网络是172.16.21.0啊，那这个网络的话呢，比如说我的子网源码是24，那我有这样的254个设备，我可以用啊，我可以如果还有一些子网的话，比如说192.168.0.0，那么我还有一个子网要去连接，那我们把它都配进来，然后这时候点击确定，那么这就开始创建本地网络了，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了你的 VPN 设备的外网的 Internet 的 IP 地址，用于去做这种 VPN 的 IPsec 的连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内部的，在你的 on-premise 的这些子网的地址，啊，当你做完了这些设置之后呢，OK，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这个 VNet 虚拟网络呢，我们去配置这样的一个本地网络的连接。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选到这个虚拟网络，选到配置，啊，我们可以选择配置啊本地网络。我们先要把这个本地网络配上来。那这边有一个本地网络了，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本地网络。然后点击保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它就开始去为我们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本地网络这样的一个连接了。那目前为止的话，它还在创建啊，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好，我们看到它已经创建好了。那么创建好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就会出现了这样一个，这是你的虚拟网络。啊，那么这边有一个本地网络，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没有创建网关，我们还没有开始创建网关，啊，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你就要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把这网关创建出来。那在创建网关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前面说的，你有两种方式可以创建啊。如果你已经配置好了，如果你已经配置好了啊，如果你已经配置好了，点到站点的这种网关，点到站点的网关，那么你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看我们这个已经配置好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啊，那么它的网关类型就是动态路由，因为我们也在同时在这个虚拟网络上配置了这样的一个点到站点的网关，这个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看啊。但是在这个我们刚配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的话，你就没法配置，你就可以去做选择了啊。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 VPN 的设备啊。那么假如说我们就创建一个静态路由，点击确定，那这个创建这个网关的过程时间非常长啊，大概就。反正比较长，就我的这个经验的话，大概是需要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等待它这个创建完成了，大家了解这个过程就行了，啊，那么创建完这个网关以后，其实还没有完事啊，因为你这边的话还要去做一些域共享密钥啊，还要去在你的这个 VPN 的设备上面去做同样的配置，就做相应的这种配置，所以的话，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有个下载 VPN 设备的脚本。啊，那这就根据你所要使用的设备啊，比如说思科的，或者是 Juniper 的，或者是微软的 RAS 啊。如果是 RAS 的话呢，它可以帮你去下载 RAS 的这个所用到的这些配置 RAS 这个 VPN 的这个设备的这些 PowerShell 的脚本啊，你需要在这个RAS 服务器上去运行。如果是思科的或者是 Juniper 的话，那么它会下载相应的这些 template 啊，配置的一些模板啊，你也要在这个 VPN 的设备完成相应的配置啊，然后。网关建立起来以后，才可以去打通这样一个站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啊，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一部分的这个设置和演示。OK，那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啊，就是做站点到站点的这个设置啊，看完这个演示啊，那这个配置站点到站点的连接的话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你需要同时设置虚拟网络。啊，配置好虚拟网络的网关，同时在 VPN 设备上去进行相应的设置。啊，那创建好网关以后呢，刚才我们看到在仪表板上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模板部署的这些信息，啊，模板信息。那么通过这些信息的话，你就可以部署你的 VPN 设备端了。啊，这些信息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这个网关的 IP 地址，啊，你这些虚拟网络这网关的 IP 地址，包括你的 VPN 的这个设备的脚本。啊，需要部署这些信息的这些脚本啊，或者是配置模板，那么以及我们讲的这个管理密钥啊，这个域共享的密钥啊，有了这些信息，你才能在你的 VPN 端配置好。当这些配置好了以后，OK，那这个点到站点的这个 VPN 的连接，IPsec 基于 IPsec 的连接就可以建立起来了。OK，那这是我们关于站点到站点的设置。那么至于点到站点的设置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需要像虚拟网络里面添加点到站点的这个连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演示的话是创建了一个站点到站点的，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点到站点的。那么在点到站点的这个连接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在管理控制台啊虚拟网络中配置点到站点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需要为点到站点去创建一个网关。那么大家注意，这个网关的话必须是动态的路由网关啊。同时的话呢，我们需要通过 Mixer 这工具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了去创建一个自签名的。跟证书，啊，注意啊，这里面不能使用 CA 证书，是一个自签名的证书就可以，啊，那么基于这个自签名的证书，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跟证书，这个跟证书的话要被导入到 Windows Azure 的这个虚拟网络这个设置里面，啊，点到站点的这个配置里面，啊，那么导进去以后的话，导的话你只能导公钥啊，不能导这个 PFS 的私钥，啊，那么导完了以后呢，我们要为每一个连接的客户端创建并安装一个证书，啊，那这个证书是基于你这个跟证书。创建出来的，啊，当然了，你说为了简单起见，我是不是可以每个客户端都建一个同样的一个证书呢？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正常的来讲的话，应该是给每一个客户端基于这个跟证书单独创建一个证书，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需要在虚拟网络的仪表盘上，仪表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仪表盘上面去下载这个基于你的这种64位或者32位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啊。终端这个操作系统的安装包啊，那么并且把它安装到你这个客户端的计算机上啊，这样才可以去使用啊。大家记住这个点到站点的连接的话，我们是要手工来配置的啊。那么 点到站点的这个连接建立好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客户端的这一部分，就是点到站点的这个信息啊。那么点到站点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更证书的话，它会提示你没有上传这个更证书。如果上传了更证书以后啊，我们这个就可以去从客户端正常的发起这个连接了。那么这边的话，这个连接的话，从客户端这端的话，它会显示是已经就绪的状态啊，你可以去尝试连接。那么通过点到站点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证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 Mixer 这个工具来做啊。那 Mixer 这工具的话呢，实际上你用 Visual Studio 的 Express 2013版，或者是 Windows 8.1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包的话，SDK 的话，你下载了以后，都可以下载并安装以后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通过这个工具的话，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这些所用到的这些参数啊，通过这些参数来设置。我们的这个更证书啊，包括它的这个长度啊，它所用的这个算法呀，等等这样一些信息啊。那么做完这个更证书以后呢，你基于这个更证书就可以在下面大家看到，我基于这个更证书的话呢，我为我的这个客户端去创建一个客户端的证书啊。那这个客户端创建完了以后，大家记住了，创建这个客户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客户端的这个证书加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各本地的这个证书列表里面去啊。当然，你要是哪一个要连接的客户端的话啊，最好都把这个证书在它的本地把它导入进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的仪表盘啊仪表板下载并且安装这个 VPN 的客户端。并且安装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尝试通过手工的方式来进行连接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看看这样一个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演示啊。刚才我们说了啊，要做这个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 VPN 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自签名的证书。那么首先我们用 make cert 啊去创建一个在本地创建一个叫做 my P2S root 这样的一个根证书啊，它的过期时间是2050年。啊，我们先把它做出来。那这个更证书做完了以后呢，这个更证书待会儿会被我们去加载到上传到这个点到站点 VPN 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里面，把这更证书上传上去。然后同时的话，在我的这个客户端连接的客户端的话呢，我要为这个客户端去创建一个什么呢？基于这个更证书创建一个客户端的证书啊。那么这个客户端的证书并且被导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下载。将来做好了这样的一个点到站点 VPN 的这样的一个网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客户端驱动下载到本地，然后用这个客户端这个驱动的话去连接我们远程这个远程的这个站点的这个 VPN 完成这么一个连接。那接下来我们完成点到站点 VPN 的设置啊，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管理门户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虚拟网络啊，那我们点开这个虚拟网络。啊，这里面说一下啊，这个虚拟网络，如果你已经创建了哈，你像我们刚才一样创建的这个网关啊，站点到站点的网关，如果你选用了像刚才那样选择静态的路由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就没法再创建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VPN 的连接了。所以我们刚才把那个网关已经删掉了啊，我们重新再来创建一个针对于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VPN。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先要上载这个刚才我们创建的手工创建的这个 VPN，这个更证书啊。来到桌面啊，把刚才那个更证书导进来。OK，那我们现在正在上传这个上载这个更证书啊。这个更证书上载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来配置针对于这个虚拟网络来，我们来配置站点到站点的这个连接。那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站点到站点的连接的话，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它会再创建一个虚拟的网络。这个虚拟的网络的话，最大的数量的 IP 的数量是256个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超过更多的这种客户端的连接连进来了。那么你会被连接到这样一个地址空间，这个地址空间你可以自己指定啊。这个我们可以就沿用它，我们可以选一个地址空间，但是它最多的话就是256个这样的一个地址啊。所以你可用的就是从1到254这样的一个范围，只能用254个可用的 IP 地址，所以你的设备不能突破这个限制。啊，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有这么多 point to set 这样一个连接，啊，就是它就是池子这么大，你可以有很多的设备，但同一时间只能有这么多个设备，254个设备连进来，啊，OK，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保存，完成这个设置， 啊，实际上大家看到你这个 VNet 里面的话，是一个192.168.100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址段啊。这个地址段的话，实际上和你这个还不接着啊，还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地址段。所以说明你这个连接进来的 Point to Set 这一些客户端的话呢，拿到这个地址以后，还会再通过内部的这个网关啊和它这些 VPN 的这个和它这个内部的这些子网来进行通信。那我们现在就等待这个连接完成，我们来看到这个仪表盘上啊，在这个仪表盘上，实际上你已经能够看到啊，这个客户端的这个连接被创建了啊。然后我们还需要创建什么呢？这个客户端创建完了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去创建一个网关的啊。那这个时候你在创建网关的时候，它就不问你了，OK，它不问你了啊，因为这个网关创建的时候呢，它只能沿用这种动态路由这种方式啊，所以那么这个网关就会被直接的创建出来啊。我们可以等一下啊，我们可以等一下说啊，等这个网关创建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网关的创建时间的话很长啊，大概15分钟以上啊，所以的话我们就不再等了。那么好，现在这个网关就已经建立完成了啊。我们现在的话可以点击在仪表板上。啊，在这个虚拟网络的仪表板上，我们就能靠看到这样的一个64位程序的下载的这样的一个 VPN 安装包，啊，我们可以点击下载，啊，把这个安装包安装到本地，啊，那么一旦安装完成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从本地的这个网络设置里面，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然后我们连接这个客户端的话，点击连接的话，啊，我们就可以连接完成这个 VPN 的这个客户端的连接。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连接到了我们这个虚拟网络上，啊，实现了一个点到站点的这样一个连接。那好，我们看一下 IP 地址，我们可以看到，OK，那现在我被分配了一个基于这个VPN 的网关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虚拟网络的地址。啊，这个地址大家还记得我指定的是192.168.1的这样一个地址，通过这个地址的话就可以被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内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的这个虚拟网络啊，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所定义到的这样的一些内网的地址啊，或者是 DIP 啊，那这个演示的话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关于 Windows Azure IaaS 这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啊，我们这个网络这部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这边还有一些大家可以去使用的Windows Azure 中文版和国际版的一些文档，以及差异说明，包括一些脚本的，以及一些培训的资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下载我们的 PPT 啊，去访问相应的链接去做进一步的这种学习。我们的这个微软虚拟大学关于 Windows Azure IaaS 这一部分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收看。